好，我们继续来介绍罗马书啊，今天介绍第七课，起个小名字叫罚与罪啊。我们先做一点简单回顾。我们经常要回顾罗马的这个每一堂课程，有一个回顾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系统的了解这本书作者他的写作目的和意图。那罗马书呢也不例外。罗马书呢是保罗针对罗马教会的问题而写的一封书信，来解决教会的问题。那罗马教会的问题呢比较突出，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呢有一些冲突，那这些冲突呢会影响到信仰的本质，所以呢需要一个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呢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资格，那么首先呢他必须是熟知犹太文化或者犹太背景，第二个呢他必须熟知希腊文化和希腊这个背景，那第三个呢他必须有权柄，否则的话没有权柄讲话是没有人听的。那保罗呢是具有这三个重要特征，他是犹太人，又是一个律法师，是加马列的学生，所以他从犹太文化呢他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资质。那么从希腊文化讲，他是一个外邦的宣教士，他在外邦宣教多年，有丰富的这个外邦宣教的经验，对这个希腊文化非常熟悉。那第三个呢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是神所亲自祝福他的外邦使徒，所以他有具有这个处理罗马教会的这三个要求，他满足这三个要求，所以保罗是最佳人选。那么从哪入手呢？罗马教会的问题呢，从本质上讲，犹太人和外邦人他是不在一块生活的，那么现在为什么会在一起呢？保罗从福音出发，因为福音把这两部分人带到一个教会里面去的，所以保罗从福音入手，说这福音呢是因为神愤怒，为啥神愤怒呢？是因为人犯罪，那人犯罪呢就要会受到神的审判，那么要先从犹太人开始，再从外邦人。所以他从第一章给我们介绍说福音为什么要在那儿，从来龙去脉是怎么样，他是要审判犹太人也要审判外邦人。那讲完这个呢，从第三课我们就介绍说，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外邦人也好，都是罪人，犹太人也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那原因呢，他讲说犹太人有好多的优点，有他的割礼，有他的律法，有他的圣言，说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如果这些东西当作标准来判断别人，当作这个准则来自夸，或者说当作一个标尺来给别人定罪的话，那么犹太人就陷入罪中。所以他说犹太人也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都需要基督耶稣的福音。那第四课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保罗告诉我们说出路在哪，那么既然两帮人都是罪人，出路在哪？那保罗引用了旧约的一句话，是唯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句话是出在旧约先知书里边，那在罗马书当中呢，保罗把它写成翻译成因信称义，他说因信称义是所有的人在新约耶稣基督救赎里面所能够实现唯一的出路。那因信称义呢，保罗用了三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因信称义的本质是什么。那第四课我们大家介绍说因信称义的最核心部分，就是上帝做的那部分叫本于信。那上帝都做了些什么？神是把耶稣作为基督派到我们中间来，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了，他在十字架上呢偿还了我们这些罪恶所该付出的代价，那么把我们作为挽回祭，把我们挽救回来，和神的关系和好了，那这就是本于信。那这个是神所做的，和人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信不信，或者说我们出生未出生，生死都和这东西没关系，是上帝为我们所设立的因信称义的根基，所以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本于信。那第五课呢，就介绍的是我们人在这个信仰当中做的事情。因为有上帝的这样一个信实的救恩计划，所以我们人相信的呢，我们不是相信有神，也不是相信说有一个福音在那，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挽回，就是挽回我们自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为我自己，他所要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救恩，是为我们自己。所以他说这个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一定是和神子间的私人关系，你关系有救赎是没关系，说那救赎是别人的，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我们也非常重要，至于信，我们人做的就是相信神所设立的那个信本于性的东西和我有关系，是救我的，那我就成为一个至于性，是因为神的信实的，因为我的相信呢，我可以在神的信实当中被救恩被救赎。那这是第五课我们讲的内容。那么因信称义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说，你既然神所做的东西因信称义的根基设立了，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凭信心去领受就好了，
那是不是我们就万事大吉了呢？不是，保罗说人做的里面还有一个部分，要认清因信称义的本质，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一同死了，一同埋葬，然后呢一同复活了，然后一同做儿女，叫同为后嗣。那这就是因信称义里面三个最核心的内容啊！我们在罗马书当中这三部分内容是最核心中的核心，因信称义是神所设立的，人只是先借着信心来领受，我们的最后的根基是本质上就是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然后和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死了我们肉身就不再受到约束，那活了我们战胜了死亡。那么讲到这儿的时候，那如果你是犹太人，那你肯定要会提意见，你说保罗啊，那照你这么讲，那我们犹太历史这么上千年的历史了，我们守了那么多的诫命律法，我们行了那么多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我们亡国这么长时间，难道律法就没用了吗？要你这么一句话，因信称义了，那我们这不是白信了吗？我们的律法还有用吗？我们犯罪是因为律法定罪的，那难道律法是让我们犯罪吗？哎，那这是犹太人会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看保罗是如何论述这个问题。好，他的问题呢就是说，既然因信称义了，那律法是让我们犯罪吗？如果没有律法，那我们就不知道罪啊。那现在有了律法了，难道律法是让我们犯罪了吗？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看的内容。我们把圣经呢翻到罗马书的第七章，那第七章的第一节里面就这样说，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那这句话要理解它的背景，就是我们刚才讲保罗说因信称义的根基本质是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你看律法有用吗？有用，他说律法管人呢是在活着的时候。那保罗讲这个话，他是根据当时的罗马律法来讲的，那当时的罗马律法和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各种律法都是一样，律法是管活人的，对吧？没有出生的人律法管得着吗？管不着。那些已经过世的人律法能管得着吗？也管不着。所以律法管的就是我们生生的活在这个地上的人，他是管这部分人。那这句话本身没错的。所以说明白律法的人，他说这个话讲给谁听呢？讲给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自称他们对律法很熟，又有上帝律法赐给他们的一个民族。所以保罗说，犹太人你们应该明白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他是为活着的人设立，如果一旦人的身体死了，那么这个律法就不再有效。那这是一个概述，是吧？保罗讲了这个论点，那是不是支持这个论点呢？保罗做了一个例子。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那对我们来说，对人来说，那就是夫妻关系。那一个家庭里面最简单的夫妻关系，那就是你要举例子最好的例证。所以保罗就举了一个当时的罗马律法，关于婚姻法，关于婚姻当时罗马是怎么规定的。他说，就如女子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那这句话讲的我们所有的人一读就明白，就是丈夫活着，那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作为夫妻关系的建立，那丈夫活着呢，这个女人是属于丈夫，受到这个婚姻法的约束，你不能再找一个丈夫，对吧？那如果丈夫死了呢，这个婚姻关系就终止了，那这个女人呢可以再嫁，那再找一个丈夫。他说，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那这个很好理解，对吧？我们当时的罗马政府的婚姻法是这么规定，那我们今天的婚姻法也是这么规定，对吧？
我们今天的道德伦理和法律都是这么规定。但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呢，说不是出在这个例子上面，是出在我们历代的解经家里面呢，他主要从这一段经文当中要问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女人到底代表谁，这个丈夫代不代表谁，这个律法究竟代表谁。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前辈的神学家们呢，对这个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那有的人说这个女人呢就是我们信徒，就是我们自己。有的人说这个丈夫呢就是那个救人，那这个律法呢就是神的律法，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那这些解释呢我们都可以保留的去吸收它啊，我不建议大家就是说看到的东西一概吸收，要选择性的吸收。那究竟这样的解读对还是不对，我们要看上保罗下面的论述来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保罗这个意思究竟是什么，他到底是要告诉我们男人代表什么，女人代表什么，律法代表什么，还是要告诉我们说律法管人只是管活人不管死人。我们要从这个开从怎么个角度来看啊。所以我们要往下面看，来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那么下面他就说，这一条律法人人皆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遵守。那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啊，那这句话大概就告诉我们说，保罗用这个例子他要说明什么。他说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那注意这句话告诉我们，死了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灵魂，死了的是身体。身体借着基督的身体也死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是不是也死了？一样的，我们今天的人呢，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干嘛呢？就是把我们的身体要钉在十字架上。身体死了，在律法上身体死了，那律法还管着我们的身体吗？不管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把我们的属灵的部分归在肉体上，那么要把属灵的部分归给谁呢？归给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叫我们在神里面可以多结果子。那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的应用的焦点，其实他不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男人代表什么，女人代表什么，甚至说律法代表什么。我觉得我们过度解读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困惑。其实保罗讲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律法是不管死人的，只管活人的。如果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把我们的身体和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律法呢就管不了我们这些已经死了的身体。他大概就讲明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们理解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不要太过度的解读这些经文，要把它的原始含义找出来就可以了。他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呢，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那保罗在这儿讲说，我们身体死之前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身体在律法之下，律法管着我们活着的身体，所以我们的活着的身体上就会产生各种的欲望恶念，那这些恶念呢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发动，最后呢把我们带入死亡。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的比喻其实很简单，我们的身体活着的时候，那律法就在我们身体上管用，如果我们身体死了，那这个法律就管不住我们的肉体了，所以我们的肉体就得自由了。但我们不要消沉的认为说好像我们的身体死了是很被动，其实保罗在这儿讲的是因为你主动的把自己的身体交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律法不在于在你的身上有功用，但是你很积极的，你会把你的灵与死里复活的基督交给他，归给他，那么在神里面要结果子，而不是被动的死了就完了啊。所以你能看到律法管人的确是在活着的时候，那我们的肉体呢已经和基督死了，所以律法再没有功效，那已经死了的身体呢就不会再产生任何欲望和恶念。那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我们今天在这个生活当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不开心，那么多的这个悲观的问题，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不对，我们觉得我们感受觉得我受欺负了，我得到不公平待遇了，或者说是我经历了各种苦难了，问题就出在我们肉身上。如果我们把肉身看作是死的，这些东西就不再起作用。所以保罗也曾经讲过，他
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们对我的肉体做什么我根本没反应。这就是保罗当时做的这个给这个大家的教导，就是这样。他说你们不要对你的身体太过关注，因为你关注的是你的灵魂归属，所以一个死了的身体就不会再产生任何的恶念甚至犯罪。
所以这句话其实讲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到保罗的论点是清楚的，律法只管死的，所以我们这些活着的身体呢，要把自己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死了，然后呢我们的灵魂与基督一同复活。那这是另一个。那结论是什么呢？他说但我们既然在恐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照衣纹的旧样。保罗说既然现在是这样理解，那我们的身体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我们就脱离了律法对我们的约束。那我们现在干嘛呢？要服侍主，我们的灵魂要服侍主。我们服侍主的方式呢，是新样式的，用心灵去服侍，而不是按照旧约上写的那个律法上的条文去服侍。那我们知道律法的条文是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那我们今天新约呢，不是按照这个条文做的，是按照神在你心里面的灵所带领的那个新的方式来做的。所以这个论点保罗就讲清楚了。那说律法是让我们犯罪吗？不是，因为律法管活人，我们的身体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那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回顾一下摩西的十条诫命，我们今天一起给大家回顾一下摩西的十条诫命吧。如果大家不懂的话，你可以翻开出埃及记的第20章，我们看一下这个摩西的十条诫命大概含义啊。我跟大家再简单和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啊。第一条，独一真神，神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第二条，不可拜偶像，只有这一个真神，所以不能有偶像。第三条，要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就你在神的面前1:22不可以妄称他。第四条，要守安息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那第六条，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掠别人的财物和妻室儿女啊。这就是神的十条诫命。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律法都是好的，但这些律法只管活着的人，死了的人不再受这些律法的约束。那这是他们辩论的第一个问题。那讲到这儿呢，大家就会问，那既然律法管不到这个活着的人，那可是我们现在人还活着呢，对吧？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活活的人，实实在在的一个复活的人，生活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球上，那我们该怎么处理面对这些法律呢？所以下面保罗会论述法律的功用是什么。他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那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们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了，罪活了，我就死了。我本来叫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了，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那这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个现实状况。保罗讲了前面的理论部分，再说我们带到现实当中，说现实当中律法不是让我们犯罪的，律法本身不是罪。所以如果说一个人说因为律法让我犯罪，这是错误的。他说只是呢，律法呢是让人知道过犯的。那如果没有律法，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贪心，律法说不可贪心，所以我们贪心就是罪。律法说不可偷盗，所以我们偷盗就是罪。律法说不可做假见证，所以我们做假见证是罪。如果没有这些律法呢，我们并不知道是罪。那么有人就问了，那说摩西律法之前的人他为什么也死了呢？那时候不是没有律法吗？那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你就会看到其实上帝给人的第一条诫命并不是通过摩西给的，摩西给我们的是10条，在伊甸园里面上帝亲自给我们的只有一条诫命，那一条诫命是什么？ 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们随便吃，唯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呢必定死。那这是一条上帝亲自给我们的第一条诫命，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因为亚当违背了这一条诫命，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得死。那圣经上给了我们人死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违背了神的诫命，上帝不允许我们所有的人无限期的犯罪，所以人会有一定的岁数，上帝会计算我们在地上的年岁，我们会因肉体会逐渐的衰老，会死亡。那这一段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如果没有那一条诫命，人不知道何为死亡；如果没有摩西的实践，人不知道何为罪过。所以他说犯错的不是律法，而是人，是人的肉身。那这是保罗讲的，律法不是罪，是罪杀害了我们，不是律法杀害了我们。那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就像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法律嘛。那我们国内最近不是有一个小孩子中学生们之间彼此霸凌杀人事件吗？你就会发现是因为中国的律法让他们杀人吗？不是，杀人的是这些孩子，孩子的身体，他们的私欲，他们彼此之间的打斗，让他们最后犯了律法。所以律法本身不是罪，那让这些孩子犯罪的呢，是他们的身体，是他们的私欲。所以这些私欲呢，最后会落入律法当中，在律法中死亡。那这是保罗在这儿给我们论述说，律法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过犯、有罪过的人。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和良善的。那这句话呢，我们要非常慎重的去阅读啊。我们可能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律法是圣洁，律法是公义，律法是良善的。我们以前可能总觉得律法是冷冰冰的，对吧？总有这种感觉。但是你会发现，保罗给我们教导，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是良善的。那我们可以从摩西五经里面可以看到说，摩西的五经给以色列人把它应用成摩西的律法是圣洁的，摩西的律法是公义的，摩西的律法也是良善的。那同样的道理，上帝在伊甸园里面给我们的那一条诫命也是圣洁的，也是公义的，也是良善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注意圣经里面的好多用词啊。我们经常说律法是冷冰冰的，但其实圣经不是这么。你从这一段话里面看，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非常友好的，给我们感觉是很温暖的，对吧？不是冷冰冰的瞧我。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啊，律法的本质就是圣洁、公义和良善。所以我们不要介意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法律，其实是很正常的。这些法律是约束那些做坏事的人。对于一个圣洁、公义、良善的人来说，律法对他是没有功用的，是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里边，保罗讲完因信称义以后，大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看待律法？律法是让我们死是罪吗？那么讲到这儿呢，提到一个良善，说律法是良善。那有人也在问了，说律法既然是良善，我们怎么就死了呢？是不是有人多的人会问这个问题呢？所以下面保罗要论述关于良善对人的死亡有什么作用，是怎么看待良善的问题。他说，既然如此，那良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借罪借着那良善叫我死，就写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写出是恶的极了。那这段话里面就保罗回答可能另外一个问题，大家问说，那既然因信称义了，那律法不是让我们死的原因，那我们在律法守律法的时候，我们做了那么多好事，那么多善事，难道都一无所获吗？没有任何功绩吗？保罗说，不，律法不是把我们带到死亡里面的，良善不是把我们带到死亡里面，这他的答案是断乎不是。他说，叫我们死的呢，是我们身犯的罪，这个罪呢，借着那良善呢，叫我们死了。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更能看出我们肉身所犯的罪是多么的真实，叫我们因着诫命写出我们人是多么的邪恶。那这是保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你单说的看好像是律法让我们死了，他说不是，事实上你通过人的死亡 更加能看出神律法的圣洁、公义和良善，更加能够看出人的邪恶和人的罪行。所以不是律法，不是良善，让人死的呢，乃是那个罪。这是他的观点。那么下面呢，保罗就要论述，我们既然一个世世在在的基督徒，我们一个得救属灵的基督徒，生活在一个实实在在的肉体当中，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该怎么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灵与肉的结合体，我们的肉身是实实在在这个地球上活着的，我们该怎么生活？那这是我们基督徒里面要非常慎重学习的部分啊。下面保罗的论述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那这段话读起来挺绕口的。其实保罗的观点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灵与肉结合的身体，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了，他实实在在的生活在这个地上，他该怎么处理灵与肉之间的关系呢？注意，这里面用了一个词说，律法是属乎灵的。那我们今天人所有的观点是，律法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人的。我们觉得律法是我们人制定的，其实圣经说，律法是属乎灵的，是从上帝来的。其实所有的律法都从神来的，不是我们人想出来要制定什么。所以你会看到圣经的思想和我们好多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律法不是我们人制定的，而是上帝制定的，所以说律法是属乎灵的。那我们的肉身呢，是属乎肉体的，所以我们的肉体呢，就卖给罪了。所以呢，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我所做，我也不明白我在做什么，我所愿意的呢，我又没去做，我所恨恶的呢，我倒去做了。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灵属灵的挣扎，对吧？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说，哎呀，今天不能生气，结果呢，一会儿就控制不住，又发火了。今天出去不能再做这个，后来发现又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肉属肉部分和属灵的部分，经常在我们身体内彼此之间互相较劲。这个较劲呢，使得我们的行为有很多无法这个理解的东西。他说，如果是我做的，我又不愿意，那如果是那承受，那我们就应该承受说律法是良善。那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我做的，是里面的罪做的。那这句话是我们经常好多人用来推卸我们基督徒责任的一句经文。他说，你看看圣经都说了，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让我做的，不是我做的。其实保罗在这讲的不是说罪让我们犯罪，是说肉体和属灵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彼此较劲，那么显示出了罪恶是多么的强大，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影响是多大的。所以律法是出于神的，是属乎灵的。那这个思想很重要，我们要纠正我们的说律法是从人来的，其实不是的啊。身体呢是神所造的，所以也是出于尘土，要归于尘土，所以圣经上把它归于属肉的。那灵肉之争呢，是注意圣经里面用的几个词，是不明白、不自觉、不自主、不自制，用了这几个不。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的原人灵肉之间的这个征战，也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很自然就发生了，我们并不需要有太多的留意，你就会发现它自然发生了。但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卖给罪了，所以我们肉体所做的呢，我们里边属灵的东西会发出挑战，会不再赞同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们会发生灵肉之争。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最困惑的一部分。那这是保罗讲的第一个部分啊，且搞清楚灵与肉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切实状况。那第二个，他说，我也知道，其实是小的，这个是知道，在我的里头，就是我肉体子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那这一段里面，保罗讲了他们实际生活当中灵与肉的交战。那这个交战当中呢，他讲了说，我也知道在我的肉身当中没有良善。那这个观点呢，和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你会发现圣经的思想把人在一开始就定为罪人，人是没有良善。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呢，是人之初性本善，对吧？然后说所有的人开始都是善良，但圣经不是，圣经告诉我所有的人从出生开始他的内心里面就没有良善。所以我们人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立志行善，然而呢行出来却不是善，叫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我想这句经文太有名了，我们基督徒可能都知道这句经文，叫京剧，也是亲身经历过的。可以说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见证当中都会有无数的这样的见证，我们每天都会经历这样的见证，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那行出来呢不是我们原来计划的那个样子。那保罗说，我所愿意做的我反倒没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呢我其实都做了。那这样一种状况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准确的这种确切的生活状态。他说，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那这个事实是我的身体里面的罪驱使我这样去做。所以灵肉之争是自动不自觉的，不自主的，不自制，就在我们里面发生，因为我们的身体卖给了罪。那善呢是公义。那这地方讲到一个良善，那我们中国人的良善观念呢，和圣经中的良善观念也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中国人认为说人子出性本善，而这个善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好人好事，帮助别人，或者说是做出一些好的行为，好的榜样。但圣经中的善呢不是这样定义的，圣经中的善呢是指的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它指的是这四方面。如果这四个方面是圣经中所要求的良善的标准，而不是我们中国人脑子里面讲的那个好人好事助人为乐，不是指的这些东西啊，是指的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指的这四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圣经的善良标准和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圣经对人起初定义是恶的，那我们中国人认为说人子出性本善，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改变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这个也很重要啊。好，那就是肉体当中的是没有良善的。那灵肉之争不是我们今天有的，当时就有。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呢，便有恶与我同在。那保罗自己讲了他的感受，他说，因为按着我的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其肢体中有另一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那这个就是保罗在他的侍奉当中也经历过，那我们经历今天的基督徒的身份当中呢，也天天在经历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灵与肉之间的同在，又是互相交织，互相彼此这个冲突，所以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惑，就是灵与肉的交战在我们的里边时常是在发生的。那属神的灵呢，是住在一个属肉体的身体当中，我们要非常现实的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真实状况，我们是一个属灵的灵魂，住在一个属肉体的这个身体当中，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们又是一个得救的属天的公民，住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球生活上面，这就是基督徒的现实。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说基督徒的属灵的，所以我们的肉体就彻底没有了，不是这样。也不要认为说我们是属天国的公民，我们和地上的事格格不入，也不是这样。那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非常清楚，一个属灵的人住在一个肉体当中实实在在，一个天国的公民，得救的天国公民住在地上实实在在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那这是我们的现实。所以我们的现实呢，就是我们要不停的和我们的肉身有彼此之间的争斗，有彼此之间的往来， 这叫灵肉之争。那保罗也讲得清楚，我们心中的这个律在交战，就弄不好呢，就把我们的肉身给掳去了。所以我们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犯罪的这个行思意念甚至行为表现出来。那保罗最后呢发出一个恳叹，他说我真的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好，那既然说一个宣教士他给罗马教会写了这么书信，告诉他们说，你这个犹太基督徒也好，外邦基督徒也好，你都会在基督里有因信称义，可以称义，但是你们又同时呢都生活在肉体当中，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灵肉之交。所以保罗讲说，这真是苦啊。保罗用他的一生来告诉罗马人说，这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我该怎么样摆脱我这屈死的身体呢？那保罗给出的答案很简单，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脱离，能够摆脱把我们卖给罪的这个身体。那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身呢经常会顺服罪的律。所以保罗在讲什么？内心要顺服神，肉体呢经常会顺服这个罪。那出路在哪呢？要依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舍己。那在舍己这个教导当中呢，我们经常说你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那我们经常说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呢，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困境，其实这个是误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自己的身体，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把我们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耶稣是这么教导的。保罗在后面的教导当中也说，他说我舍去我自己的身体，说对世界，他说我已经死了，他说对神我是活着的。所以这就是保罗的思想，什么叫把身体钉在十字架上去？对世界我已经死了，钉在十字架上，那对神呢，我已经从十字架上复活了，我是活着的。所以我们的肉身和我们的灵魂虽然有交战，但是有没有出路呢？有出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仍然可以脱离我们这个罪身。好，那这段经文呢并不长，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把它放在一起概述一下。那这里面回答了两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法律和良善和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中的罪究竟有什么关系。那法律是圣洁，是公义，是良善，让我们犯罪的呢不是法律也不是良善，而是罪。叫人死的呢不是法律，叫人死的呢乃是罪。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一段是论述里面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知道了因信称义是我们的最终出路，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我们的真正出路，但是我们同时要认知，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生活在真空当中的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属灵的生命住在一个肉体里面，一个属天国的子民住在地上。这是保罗要通过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正确面对我们所处世界中的律法，所以我们需要遵纪守法。那遵纪守法这件事呢，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教导，耶稣教导我们要守法，保罗要教导我们要守法。那保罗在罗马书的后边里面，应该我看看是第几章啊？应该是到了最后，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呢，他会告诉我们要如何要顺服这些地上的法律和掌权者。那我们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再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先把它放在一边，我们知道说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应该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让我们犯罪的不是法律，是我们的过犯，是我们的肉身。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大家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留多一点时间来留给大家。我们希望大家呢，从你的生活当中，你经历过的这个法律和你自身的这个内心的这种交战，我们有什么心理感受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有一段时间。好的，下面时间留给大家。